是丰富的，基督是丰富的，基督徒也是丰富的。那么譬如说哥罗西书第二章第三节，他说基督有一切的智慧和知识，知识和智慧很丰富。譬如说第二章第九节，神一切的丰盛都在基督里面。譬如说二章十节，我们那就是教会了，教会在他里面也得了丰盛。三章十一节，唯有基督是包括一切。三章十六节，我们要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。哥罗西书讲很多上帝的丰富，那么能够相对应的就是以弗所书。以弗所书第一章十八节到二十三节也讲，我们基督徒有丰盛的基业，也就是我们基业就是房地产，基业就是这种我们今天最觉得最值钱的房地产，我们有非常丰盛的基业。基督向信徒所显的能力极其浩大，大过今生来世一切的全能，教会充满了神的丰富。我知道这样的说法，就现实来讲好像不是。我从小到大一接触到教会，一接触到基督徒，那么常常有一个印象，就是可怜、贫穷、品质比较差、比较不好。那么教会里的东西呢，尤其是当教会没有了美国人的支持，没有宣教士的支持，那个贫穷很快就显出来了。好像我们这几年来，这几十年来，更是显得不如慈济，不如佛教，不如世界上的这些团体，我们不丰富。各位，我们是丰富的，这要求主帮助我们眼睛被打开，就如同我刚刚引的以弗所书所讲的，我们的眼睛被打开，看到神给我们的丰富，看到神给我们的美好，看到神的爱，看到神的大能。我们希望我们能够眼睛被打开，能够看得到。很多时候我们看不到。我小的时候，那个时候大概我看五六岁吧，那都是家里都比较穷嘛，公教人员教书的父母。那么我们有一次去一个老人家长辈前辈的家里替他过生日，那是我父母还有他们的老师，他很有地位，很有钱，哇！去他家看到那个那么多的房间，就觉得很稀奇了。然后那天是过生日，那个时候，因为那是六十几年前了，我今年七十了，六十几年前，那时候还没有什么过生日，我们能够过日子就不错了，还过生日。那过生日，我第一次吃蛋糕也是在那里吃到的。有一个房间，他让我们小孩子偷偷看了一下，里面摆满了送老师的生日礼物。那么老师的生日礼物，老师很大方，就把这些生日礼物都编了号码，等一下抽签，大家都有奖。一个房子的生日礼物，当然在我再说，这是六十几年前了。今天都算不得什么，那个时候真是好稀奇。我特别看到那个房子里天花板上有三个气球，有根绳子垂下来，三个很普通的气球。哦，但是我们那时候实在是太不普通了，太稀奇了，我好想要那个气球哦。然后我们就一起抽奖，念号码念号码，我手上一个，那个有一个叔叔在那里念，念到一个号码，有一个人进去拿那个一个气球被拿走，我好急啊！我希望我能抽到那个气球。 二个也被抽走了，第三个也被抽走了，喊到我的号码是一本书。我那时候五岁，不认识字，那是一本书，那本书是现在可能还找得到，是那个老师翻的，叫《生之欲》，《生之欲》《Lust of Life》，是梵谷传，非常的棒。余光中也翻过，听说好像翻的没有他好。但我后来高中的时候才看这本书，觉得非常的棒。但是那个时候拿到那本书，看都看不懂，看到别人把气球拿走，我就大哭，我不要这个书，我要气球。小孩子他不知道那个气球价值很低，即使给我玩，我相信十几二十分钟以后就不想玩了。可那本书里面所表达的非常深刻，非常有价值。各位，我们求神开我们的眼睛，让我们能看到我们是多么的富有。这不是一种虚假的安慰，这是一个基督徒在世生活需要常常有的眼光。我们是有福的，我们是幸福的，我们不嫉妒别人，我们也不矫情。如果你今天有很多钱要给我，我也很乐意有，我很希望我们都富有，都长命，都富贵，都漂亮，都有健康，都有学问。我想神也希望这样。但是神要我们这些蒙福的基督徒知道一件事，永远知道一件事，我们得到了主，那是永远的丰富，永远的福气。你是富足的，弟兄姐妹，教会是富足的，因为我们有基督。如果教会有一切那么漂亮，像欧洲的很多大教堂一样，没有基督那就可惜了。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能够知道我们信耶稣的人非常有福。当然各位，可能你是非基督徒，或者就算是基督徒，你想听听看，那我们到底有福，我们到底有钱，我们到底有这个丰富在哪里啊？我们有什么丰富？我们钱没有比别人多，我们学问没有比别人大，我们脸长得不一定比别人漂亮。神给我们的丰富是什么？有一个主日学的老师，有一个星期天对班上的小朋友，多半是女生，我忘记是几年级的，讲说女孩子要有的是内在美。如果你只有外在美，没有内在美，没有里面的美好的圣灵的果子，圣基督来的性情，那你会后悔的。讲了一个钟头，讲完了，跟前面一个小女生讲，玛丽，你现在要内在美还是外在美？她说我要外在美，然后后悔。我要钱然后后悔，我要美然后后悔，我要在世上发达然后像财主一样在阴间后悔。各位不要弄错了，我再说一次，金钱、财富、今生的发达不是坏事，是神的祝福。所罗门非常的富裕，所罗门非常的有学问，巴拿巴也是一个有钱人。财主不一定都是下地狱的，就如同乞丐不一定都是上天堂的，是看你有没有信靠上帝。好了，那这就是真的很难表达了。你怎么对一个五岁大的小孩子讲，哎呀，那个气球没有什么好玩的，这本书里面写的才有价值嘞？他不能懂，他不能懂。但是如果父母或者是老师辈能够，我不知道怎么，我不知道我对我的儿子要怎么讲了， 我不知道我对我的孙女要怎么讲了。你们真的要有里面的丰富，比外面的更重要更美好。我们如果有爱，有上帝的爱，我们应当有上帝的爱，因为神把他的爱丰丰富富给我们。我们应当有上帝给我们的神儿子的生命，人有神的儿子就有神儿子的生命，有神儿子的生命就是有永生，不仅是死后上天堂，是我们现在认识主就开始有神的丰富、慈爱、怜悯、光明、盼望、平安啊，这两个我觉得是特别需要有的、需要认识的。一个是盼望，一个是平安。我觉得在我们台湾很缺少，就是这两个。现在可能全世界都会缺，都缺少吧，我们特别缺少，没有盼望。这个你在选举的时候很多人都会讲，政府没有给我们盼望，明天在哪里，青年人的未来在哪里，老年人的未来在哪里，没有盼望。其实我不觉得盼望是这个世界上的权柄能给我们的，他不能给我们。保罗说了，看得见的盼望不是盼望，看得见的盼望会过去，只有主给我们的盼望，主给我们的永生，再一次不是死后上天堂而已，而是我们现在有一个爱、自由、喜悦、上帝的生命。这个盼望是因为神奇妙的爱让我们有的，他不爱惜自己的儿子，岂不也把万物跟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？神会把一切的丰富给我们，而且继续给我们，我们得专心的信靠他，我们有盼望。各位，我70岁了，你们不管是几岁，前面有没有盼望？我在等什么？我们在等什么？我们的盼望就是老的时候有一笔退休金，身体健康一点，这个都不是不好。我们有没有更深的盼望？我跟康师母一起祷告，就是前天的祷告，我们还其实最近一直都为这个祷告，主，我们要怎么服侍你？哎呀，你们都退休了还怎么服侍？我们要怎么服侍？哎，各位，你不要以为我们是很古板的，我们也计划做 cruise， 我们也计划去欧洲玩，这不是不可以，这不是不好，这非常好。但是我们的心中，如果我们认识主，认识主的伟大荣耀，认识主创造世界管理万有最重要的，让他的儿子为我们死复活，我们有盼望。另外我们有平安。现在好像很多风吹草动一下我们就会被吓到，没有平安，会被疾病吓到，会被谣言吓到，会被政局的改变吓到，是不是叫芒果干呢？我不知道，我们会被吓到。各位，政治上的事我不敢多去讲它，我要说每个信耶稣的，你不要有亡国感，因为你在的国度是永远不能被震动的。你在的国度是上帝的国度，上帝会把世上的国度都震掉，使那不能被震掉的长存。在希伯来书里面讲的话，应该是11章或12章。我们是有盼望的，我们是有平安的，我们跟神和好了。我们也会死，我们也会担心，我们也会担心是不是有癌症，是不是有什么病，我们会，我们还是罪人，但是我们有圣灵给我们的那个平安，我们跟神和好了。所以求主帮助我们，让我们的丰富是包括在道理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，我们有上帝永恒的生命。其实最多最多的我觉得就是爱了。我们常常思想神怎么爱我们，我们也 彼此相爱，甚至我们在社会上也有主的爱。如果是我们很丰富，为什么保罗讲要补满基督患难的缺欠？怎么还有一些缺欠呢？这个我们要从基督的拯救讲起。哥罗西书第一章二十一节，你们从前与神隔绝，因着恶行，心里与他为敌。我想照原文来翻译的话，是你们从前心封闭。这句话里面原文没有讲神，我们并不是只是对神隔绝，我们的心是关起来的，不只是对神，而且有敌意。原文也不是心里与他为敌，就是我们的心里充满了敌意。我听说沙漠的民族，在沙漠里活动的这些常常是匪类，他们对任何的会动的东西都有敌意，因为沙漠里面生存的条件太差了，所以不是你把我吃掉就是我把你吃掉，不是我抢了你的水就你抢我的水，就是都是充满了敌意。我刚刚几个月以前去过原住民的村落，那么他也跟我讲，以前原住民他们的部落跟别的部落也是有敌意的。各位，你不妨想一想你自己的状况，什么叫有敌意，什么叫隔绝。我看年轻人都很能懂，有的时候我觉得我年轻的时候也是这样，这个在床上下来就有叫起床气，好像不知道谁得罪了你，就脸上就一脸凶相，然后就不高兴，气爸爸气妈妈气别人。有的时候老公回家也是把一个臭脸给老婆看，老婆给老公看，就是我们有一种气，有一种敌意，好像大家对我都不友善一样。我不知道各位旅行的经验多不多，你去不同的地方，不同的国家，有没有哪一个国家或者民族是比较善意的？那么美国我觉得本身不是一个有敌意的民族，但是可能恐怖分子太多了，就造成一个一进去就有那个敌意的感觉。你看我们到每个国家，飞机降下来然后走过那个通道，旁边的海报都是哎呀 welcome 什么什么，然后我们这是一个 friendly city 啊，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。可是你看到过那个海关的时候，他都很有敌意啊，好像你来都是在走私干什么的，这不舒服嘛。也许全世界因为这些恐怖分子的事情，我们的敌意都越来越多，可能是这样。耶稣说过，因为不法的事增多，人的爱心就减淡。我说这个话的意思，既不是在批评这些海关人员，也不是批评哪个国家民族，我只是在说现实的世界充满了罪恶、欺诈、狡猾，让我们就防起来、提防起来了。我在教会里常常需要打电话给新朋友，我很怕打电话，尤其是有一阵打电话，有的时候对方一接，你谁？哦，我说我是信友堂康牧师，这个礼拜天你到我们教会来，我们打电话问一声啊。哎呀，对不起，刚才有个诈骗的电话，我气死了。就因为不法的事增多，人的爱心就减淡了。人有太多的愤怒、敌意。我再把这句话讲念一次，我觉得比较恰当的翻译：你们从前心封闭，且有敌意，行为邪恶。个人是这样，团体是这样，民族国家也有的时候是这样。明朝 我觉得是一个非常有敌意的朝代，那个明朝朱家的这些皇帝个个都对人有敌意，对国外也有敌意，锁国，不跟别人接触，没有善意。我们本来是这样，二十二节，但如今他就是神，他借着基督的肉身受死，也就是基督的患难，叫你们与自己和好，自己就是神，都成了圣洁，没有瑕疵，无可责备。也就是说，神借着耶稣的宝血把我们洗净了，借着圣灵让我们成长了，把我们都引到自己，引到神的面前。神借着耶稣基督和圣灵完成了救恩。耶稣在十字架上讲成了，就是成了一切，成就了一切的工作。后来圣灵降临下来，是把耶稣拯救的工作继续把它实现出来，却还没有完全的实现在实践当中。这就是保罗讲到的，这保罗讲到他要补满基督患难的缺陷。因为主耶稣道成肉身来到人间，承受了一切的上帝的愤怒，也完成了上帝一切的律法的要求，我们因着耶稣我们得到拯救，这是完全的。各位千万不要有任何的想法，虽然我们马上要讲似乎相反的事，千万不要有任何的想法，就是基督的工作没有做完，基督把一切的工作都做完了，基督把一切的工作都做好了，他已经完成了救恩，洗净了我们的罪，升上高天，坐在至大者的右边，他已经完成了。尤其从上帝的永恒来讲，在永恒里面我们都是永远被拯救的，我们不需要做任何事来帮耶稣结束，我们不需要把耶稣画好的一幅画在天画蛇添足，不需要，基督把一切的工作都做好了。这个我们要确定认识这件事，一切的事，你的拯救，你的成圣，你的家庭，你的未来，从永远到永远，神有美好的计划都已经完成了，这是真的。如果你把这个放在心里，我下面就可以讲的大胆一点了，这是真的。但是我们人凡夫俗子活在时间里面，基督对我们的拯救还没有完全，我还会生病，我还会犯罪，我还会死，我还需要主让我更圣洁更善良。在永恒里这已经做好了，我们放心，已经做好了。他既爱世间属自己的人，就爱他们到底，绝对不会有一点点的疏漏。可是在我们经验中，在时间的经验中，我们还有好多事没有做完，或者说基督还有好多事没有做完，要借着圣灵来继续的做这些事情。二十三节，只要你们在所信的道上恒心，根基稳固，坚定不移，不致被引动失去福音的盼望。这福音就是你们所听过的，也是传于普天下万人听的，我保罗也做了这福音的执事。传福音，听福音，信福音，稳固成长，都是教会的执事或者福音的执事。耶稣基督都做好了，但是后代的人一代一代的要实现这些，我们也要实现。基督的患难没有完全吗？完全了。但是基督的患难和基督的工作，在我们有时间里面生活的人还有很多事要做，还有很多弟兄姐妹需要去关怀，还有许多未得之地要得到，还有很多属灵的征战要打。这叫保罗说的，在我肉身上补满基督患难的缺陷，不是基督没有做完，是在时间中要实现，我们还要跟着去做，那就是教会了。我们做 基督已经做好的事。基督已经做好，我们还要做什么？基督借着我们继续去做，基督借着我们把他已经做好的事实现在这个世界。所以当我们说信耶稣有永生，信耶稣有各样的祝福的时候，我觉得有的时候我们需要体会神给我们的丰富爱平安。可能有一个用一个方式来了解比较好，就是神给我们的是种子而不是果子。神给我们爱的种子，让我们去耕耘，去播种，去浇灌，去让它慢慢长起来。就这个很难比喻，有的时候我又想到说我们不是种子，我们是苗。有的时候我想到我们是已经结的果子，但是要继续的结。这些都是比喻，就是我们活在世上，我们还有很多的路要走，这些路险得不得了，这些路常常我们走错摔跤，甚至被盗跌倒都有的。但是我希望弟兄姐妹始终能够认识一点，主已经把一切的工作做完了，他爱他的教会，包括我，就爱我到底。我们不是厚脸皮，我们也不是不顾现实的艰难，我们知道有好多山一样大的问题在前面，我们知道我们有很多的毛病，个性是一直改改不掉的，我们活得有的时候很痛苦，怎么还是不圣洁，还是不善良。是，我觉得这些都是好事。前几天我接到一个大陆的弟兄的一个 message， 他说教会里面有一位弟兄犯了淫乱，这个弟兄呢很痛苦，他最痛苦的是他有的时候还是会去想那个犯淫乱的快乐，他很痛苦，这个事情没有人知道。他说怎么帮助这个弟兄，怎么让他知道他是真的悔改了，被赦免了。我是觉得给我 message 的人就是这个人了，我猜就是他。我能够怎么说，我能够怎么跟他讲说你如何确知你是被赦免了，如何确知你是真实的悔改了。各位，你要怎么讲？如果有人犯罪，犯了淫乱的罪，假如他的配偶也原谅他了，他也认罪了，悔改了，但是那个控告会继续在他里面的，你要怎么跟他讲？有没有什么办法，好像我们得病一样，身体上生病，我们有没有办法说哦，我现在完全好了，我相信有啊，你的体温一直都是保持在什么什么状态，你的什么检查指数都是正常的啊，你好了，你完全好了。属灵的事有吗？我什么时候知道我是完全好了？我什么时候知道能够确知我是一个得救的人？有没有什么症状让我知道？各位，我跟他讲的是，我说没有，我跟你讲也是没有。如果你说有是一个东西，你看到摸到或听到就能够很有把握，我说没有。各位，如果今天天上有声音，或者有一个神迹在天上，上帝写了字某某某，你的罪完全被赦免了，你刚看的时候很兴奋，过了五分钟你就会想，这是上帝写的还是撒旦写的？我们人总会动摇的，各位，不会动摇的就是圣灵，不会动摇的就是凭着我们的信心，任何的感觉上的证据都是次要的，我们需要丰丰富富的求主把他的话，把基督的道理放在我们心里。我跟那个弟兄讲说，我实在拿不出一个 某一个经节经文说啊，你根据这些经文你知道神一定爱你到底，一定赦免你等等。我说因为魔鬼可以很轻易的找别的经文来反驳，然后让你不安。写《天路历程》的本人约翰大概有20年的时间在这种事上痛苦，他有的时候在想他是不是预定不得救的人，有的时候在想他是不是犯了不能赦免的罪，他很苦恼啊。有的时候得胜，有些经文跳到他心里，他得胜；有的时候也有一些经文跳进去，他觉得他不能没有得救。他这问题后来怎么解决？就是他的苦恼，哎呀，我是不是被拯救了？我是不是犯了不能赦免的罪？他这问题怎么被解决的？就是他真的有麻烦了。他是在英国那个时候，他是本人约翰叫 non-conformist， 就是不跟随国教的人。在英国那时候，你不是国教的人，不可以讲道的。那但是本人约翰总是到各个地方讲道，后来就被关在监狱里了。关在监狱里了，生活真的很多的痛苦了。所以他的信仰好了，在你看没有被关的时候，他在怀疑他有没有得救；被关了，他很高兴，他知道他得救。各位，我不知道神会怎么带领你，但是还是用这句话勉励各位：3章第16节，我们要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，放在我们心里面，我们彼此相爱，彼此教导，彼此扶持，彼此提醒。基督已经做完了一切的功，但是这一切的功实现在时间里面，我们还没有看到，我们在陆续的看到。我们相信，我们也确定神不会失败，我们相信，我们也确定神在教会里面在工作。哥林多前书12章28节，神在教会所设立的，第一是使徒，第二是先知，第三是教师，其次是行异能的，再次是得恩赐医病的，帮助人的，治理事的，说方言的。这些事都是在每个教会里面神继续要工作的。神借着这些人，借着麦克风，甚至没有生命的东西，借着电，借着医生，借着捷运，借着各样的事，让我们今天能够在这里聚会。我说一句大胆的话，捷运补满了基督患难的缺陷。不是基督有什么缺陷，而是在时间中实现的时候，神使用了各种东西，各种工具，万事万物，包括捷运，包括有意识的，没有意识的。因为圣经是这样讲，神以风为使者，以火焰为仆役，风海各样东西，万物都是听命于上帝的。蟑螂、蚊子、滤过性病毒也都是一样。我们因着知道神在掌管一切的事，我们就有平安，因为这位神是爱我们的神，是得胜的神。圣经里面很少，恐怕没有神直接做一件事，神总是借着他的受造物来做事。那么神借着他的受造物，这些受造物有的是神喜悦的，有的是神不喜悦的。在罗马书第9章就讲，有的器皿是愤怒的器皿，有的器皿是得荣耀的器皿。我愿我们这里每一个人都是得荣耀的器皿，我们都是因着圣灵感动，让我们这些卑微的、会犯错的、实在不好的人说，主，我在这里，请你怜悯，请你使用。主借着他的受造物来做事，愿你是那个顺服、喜悦顺服的受造物。神不是直接把埃及的军队都杀掉，然后让以色列出埃及。如果神要消灭埃及人，实在太容易了，一个手势，整个的埃及人可以死掉。 可是如果没有摩西，以色列人还是进不了迦南地，因为他们是乌合之众。摩西补满了基督患难的缺陷，摩西怎么能补满？任何人不能补满。我再一次说，基督完成了一切的工作，但是在时间中，神的确是借着人一件一件的事来做。摩西是耶和华的仆人，耶和华使用他。各位不要有大志，我劝你不要有大志，不要说我要救国救民，我要把教会翻转过来，可以了。我这是说，我只是在提醒你一下，你要做大事，神就会大折磨你。摩西是要做大事的，摩西有一颗正义的心，摩西有一颗同情的心，摩西很聪明，有智慧，有这三个条件：聪明、正义感，还有同情心，让他实在应该是一个好的领袖。但是他对上帝的认识，对自己的认识不够，神就磨练他，磨练磨练磨练到他真的是为人谦和，胜过世上万人，真的是看自己，恐怕我很稀奇，圣经没有这样讲，跟亚伯拉罕差不多。亚伯拉罕那个时候，神的应许实现在他身上的时候，他的身体如同已死，撒拉的生育已经断绝。神要在人承认我不可能做事的时候，神来做事。摩西是80岁80老翁了，神呼召他来带领以色列人。哦，摩西带领他们。摩西的工作其实有两个，一个是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，一个是带领以色列人进迦南地。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最大的困难是法老和埃及人，带领以色列人进迦南应该很容易，因为以色列人是上帝的选民。结果第一个任务完成了，第二个任务失败了。意思是我们在外面跟佛教徒吵架可以吵赢，我们在教会里会把教会弄得一塌糊涂。我们可以对付慈济，我们不能对付自己的弟兄姐妹。教会里面常常有更很多的艰难。民数记11章11节，摩西对耶和华说，你为何苦待仆人？我为何不在你眼前蒙恩，竟把这管理百姓的重任加在我身上呢？你为什么给我这个工作做？哎，拜托，摩西年轻的时候舍我其谁啊，救国救民舍我其谁，现在真的把这个工作给他了，他说我受不了，这百姓岂是我怀的胎，岂是我生下来的呢？你竟对我说，把他们抱在怀里，如养育之父抱吃奶的孩子，直抱到你岂是应许给他们祖宗的地区。我觉得这一段经文应当给每一个神学生，每一个神学生，你有不管有多么宏大的意象，你有一个基本条件，你所牧养的人，你要把他们抱在怀里，好像抱吃奶的孩子，一直抱到他们我应许给他们祖宗的地区。很辛苦哎，很艰难，而且摩西所抱的，你们的牧师所抱的，长老所抱的，不是一个吃奶的孩子，是一个踢跳厮杀的人。好难哦，摩西没有办法了，这些百姓要肉吃，我哪里给他找得到肉呢？他们都向我哭嚎说，你给我们肉吃吧，管理这百姓的责任太重了。我若在你面前蒙恩，求你立刻将我杀了。我们教会也有长老开课管理教会，如何管理教会。 我都想把这节经文放在底下，管理这百姓的责任太重了，求你立时将我杀了，不叫我见自己的骨亲。各位，基督上帝做完了一切的工作，还没有发生的他也做完了，一切都会有最好的结果。我们看不到，因为我们是人，我们只能在时间中回想过去，预测将来，站稳现在。我们只有在不断的会犯错当中依靠上帝，求神来帮助我们。我也在想，我们要怎么求神帮助我们。各位，你不要想说我不是领袖，我不要做管理的工作。各位，你不能不做领袖，你不能不做管理的工作，最少你要管理自己。你说我不去整理教会的一大堆乱七八糟的，你最少要把你的书桌整理好，你最少要把自己管理好。你有责任，因为你不是自己的人，你是重价买来的，你有责任把你的生命管理得好，因为这是上帝托给你的，所以我们需要管理得好。那管理不好，上帝交给我们的工作我们做不好怎么办？做不好怎么办？我相信我们很多时候，尤其在华人的文化里面，我们就会说要更努力一点，加油，更努力一点。我看很多牧师都是这样，每天睡七个小时，教会的工作没做完呢，那就睡六个钟头吧，还是没做完，五个钟头吧，还是没做完。就是如果事情很多做不完怎么办？再努力一点。有的时候有些人可能是需要再努力一点，可是很多时候已经到了极点了怎么办？所以很多牧师就最后就辞职不干了。你知道耶稣给我们的建议是什么？耶稣说你要求庄稼主打发工人，也就是在任何一个地方，包括我今天所讲的，我希望我们都认识一件事情，工作，主的工作做不完的，而主的工作是一件非常好的工作，因为只有主耶稣把这些挑战，这些难处，带领人归主，建立教会，这些传福音的工作，医病赶鬼等等的工作，主耶稣说那个叫收取庄稼，那个是一个赚钱的事情，那是一个有收获的事情，那是一个喜乐的事情，你在收割。但是就是你的东西太多了，太丰富了，我没有办法做得完，太丰富了，那怎么办？你要求庄稼主打发工人。各位，我想每个教会包括你们教会都很注意这一点，请弟兄姐妹来参加某某训练会，来参加我们的祷告会，我们一起来做，来补满基督患难的缺陷，是基督的患难在我们身上，因为真的很难，摩西也受不了。耶和华的建议对摩西的建议也是一样，不是说摩西你要再辛苦一点，再努力一点，要鞠躬尽瘁，死而后已，吐血而死，跟我们中国的那些英雄一样，要为国家为教会，最好死在教会里面，昏倒了，营养不良，睡眠不足，心肌梗塞。没有，你叫70个长老来，我要把降于你身上的灵分赐给他们，他们叫与你同当这管理百姓的众人，免得你独自担当，让大家一起来做，这都是不容易的，因为你要训练，你要花力气，你要把宝贝给别人。而且有一点，这在民数记里面，我们今天没有时间多去讲的，民数记里面到最后那个高峰是摩西不能进到迦南地，另外还有一个高峰就是可拉党的叛逆，在前面还有很几个叛逆。为什么他们会叛逆？ 为什么他们对摩西这么大胆的抵挡？有解经家，我看圣经上的确是，我觉得是这样讲是合理的。有解经家说，当神把那个灵分在其他人身上的时候，其他人有能力了，其他人也就看不起摩西了。我也会了，你那套算什么？各位，求主帮助我们，越会越学到本事，越会谦卑，越谦卑下来。摩西是上帝的仆人，他一个人没有办法做，补满基督患难的缺陷，整个教会都需要。大卫也是上帝的仆人，上帝并没有叫以色列的仇敌就突然消失了。上帝可以做这个事，但上帝没有，上帝训练人补满基督患难的缺陷，他不是每件事都来自己做，他使用他的器皿。在撒母耳记上17:47，大卫对歌利亚说，耶和华使人得胜，不是用刀用枪，因为征战的胜败全在乎耶和华，他必将你们交在我们手里。耶和华可以叫歌利亚啪就倒地死掉了，但是神很少做这个事。神有做过，但是很少做。神有做过以色列人不要用一兵一卒，敌人就逃走了，就撤军了，但是不是每次都是这样，许许多多大小战役以色列都要自己去打的。那么我们依靠上帝来做事，我们依靠上帝来做他的补满基督患难的缺陷，我们发现越是去做就越丰富了。这个教会我们希望能够遍地开花，能够继续的传扬福音。约翰福音14:12，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，这是耶稣说的话，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，并且做比这更大的事，因为我往父那里去。耶稣就停在这里了，可能在考我们，耶稣去父那里，为什么我们能做更大的事？我想答案是在约翰福音附近都有讲，我往父那里去，差遣圣灵到你们这里来。当圣灵在教会里工作的时候，同时我往父那里去，各位，耶稣到父那里去，他复活升天了，到父那里去干嘛？在圣经里面只有罗马书和希伯来书告诉我们，耶稣现在在做什么，耶稣在父的右边做什么，就是一件事，应该不止一件事，但就是一件事，为我们祷告，为我们祷告。哎呀，这个代祷的事情这么重要啊，耶稣就这2000年就是在父的右边为我们祷告。那么这为我们祷告，我想也包括就是预备地方，2000年预备地方，床还没铺好啊，沙发还没有运来啊，院子还没有整理干净啊，怎么样这么久？各位，耶稣为我们预备地方，其实所有主所做的事情都是在修剪建造我们，我们要住的地方其实就是我们自己，因为我们自己就是圣灵的殿。耶稣为我们预备地方，就是耶稣在天上为我们祷告，让我们在地上越来越能成为一个合用的器皿。哎呀，我们很荣幸主成就了一切的工作，我们很平安，我们可以有安息，我们不必烦恼，事情主都做好了，就跟创造的时候一样，神看是好，神的创造之功已经完毕了，神做的都甚好，而且完全了。 但是这是给我们的信念，我们活在时间当中而不是活在永恒当中的人，我们活在时间当中的人，我们还有很多路要走。神对以利亚也说了这句话，神先给他吃给他喝，吃啊喝啊，因为你要走的路很远。任重道远，弟兄姐妹，我们感谢主，我们玩得很愉快，吃得很愉快，任重道远，我们有很多的单子要担，很多的路要走。哎呀，这些路这些单子每天回顾一下，愿我们都感觉无比的甘甜，每天回顾一下也吓出一身冷汗，我怎么走过这条路。我们感谢主，补满基督患难的缺陷，基督做好了一切的事，没有缺点。但是在人间，在时间里面，每一个时代，摩西的时候，以利亚的时候，亚伯拉罕的时候，耶稣的时候，保罗的时候，我们今天一代一代的基督徒都继续的被主塑造，主在他们身上工作，以至于他们补满或者实现主已经做好的工作。我们祷告。天父，我们谢谢你的恩典和慈爱，我们实在是有盼望的人，我们的盼望不止于羞耻，我们实在是有平安的人，我们的平安没有人能夺去，我们实在是喜乐的人，我们的喜乐这个世界不能给，我们有世界不能给，世界不能夺去，叫我们享受的平安、喜乐和盼望。我们感谢你，最重要，主，我们有你，我们有你就有了一切，我们有你和你的十字架就有了一切。我们求主让我们把所有的不断的献上，好叫我们越来越丰富，也越来越两手空空，因为你给我们我们就献上，你给我们我们就献上，你给我们越多我们就献上越多，我们献上越多你就给我们更多，凡有的还加给他。主啊，愿你厚厚的加给我们，让我们把荣耀归给你，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门。